欢迎大家来到大师轻松读第950期，我是余国定。大家有没有发现950期？那就每个礼拜如果出一期，一年出50期，就表示我们已经足足做了19年，迈入第20年的岁月。对我来讲，对大家来讲，其实这都是一个很巨大的承诺，就是我们当时引进这个书在国外的书斋做成中英对照，然后对很多的读者来讲，这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一直深信，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你获得新资讯的速度、深度跟广度这三件事情，如果做得比人家慢的话，比别的其他地方慢，你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的竞争力就会比较弱。这是我们多年来相信的，那我们多年来一直这样做。那在国外呢，很受到各项高阶主管的欢迎，这种书斋的阅读方法。我们大清如进入台湾之后，我们曾经出过纸本，现在改成电子版的阅读。那19年来，谢谢大家的支持，让我们能够继续活在这里面。也很庆幸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他们写信回馈给我们，告诉我们说他因为长期的成为大清如读的伙伴，阅读伙伴，他从中间得到了哪些对他自己有帮助的地方。他觉得这是一个简单方便的阅读方法。我们在进入20年的这个第一期里面，我们要跟大家选的这本书，今天我们选的这本书是讲这个跟股票投资有关的。我们过去很少讲到股票投资，那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题目呢，它叫做小资金美股投资入门。那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叫 Investing Without a Silver Spoon，就是说你投资啊，不一定要有银汤匙，你不要出身很棒的家庭才可以做投资，小的投资人也可以做了。这本书的作者叫做杰夫·费雪。杰夫·费雪呢，他自己是一个投资专家，他同时呢一直长期的致力于投资教育。杰夫·费雪呢，他一直认为，他说使投资变得更加透明而且容易理解，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理财活动，这是他跟他的公司和服务的公司的一个宗旨之一。而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呢，他介绍了一个在美国市场的这个股市里面的一种投资方法，叫做直接投资。什么叫直接投资呢？它就是直接购买公司的股票啊，不要去买基金，也不要去买什么其他衍生的金融商品，就是说我们直接买股票，买公司股票，不要去找券商，也不要找股屋代理，这样子呢就可以省下很多很多的所谓券商收取的手续费哈。手续费这件事情在过去的年代，大家知道美股市场里面收取手续费是非常可观的，它是收到百分之几。但是呢现在因为网络世界，大家都是用网络来下单，以后呢在美股市场里面你可以直接的透过网络的证券商下单，不要手续费。这个事情呢特别的地方呢，不是在省手续费，它这个地方特别的是说可不可以直接投资这家公司。但是因为这个投资方法呢在台湾不是不行的，台湾做股票一定要透过券商，然后透过相关单位来买卖股票，所以不可以直接买。那这本书里面还介绍另外一个投资方法呢，一个是叫做直接购股计划 DSPP，另外一个呢叫做 DRIP， 是股利再投资计划。这那个第二个计划呢也是台湾没有的，就是说你买了某一家公司的股票，你成为他的股东啊，那但是呢你如果开始这个公司呢有分配这个股利啊，那他可以自动的把这个分配到的股利呢转成持股，这也是叫做股利再投资计划。那这个呢在台湾呢是没有这种自动转投资的这种方案，但是呢你可以自己做得到，就是说当你在股市里面你有配到股利股息的时候，你可以再把这个钱，你不要拿出来用掉，你要把这个钱呢重新的再投资进去，再加入在这个原来你的投资的这个股票数量上面，让它呢持有的股数呢不断的膨胀，不断的增加。那虽然这两个计划齁，直接购股计划跟这个 鼓励再投资计划在台湾是没有的。那我们为什么要选这本书呢？是因为我们发现虽然这两个计划没有，但是这本书它后面所提到的一些怎么样来做小额投资人，你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不要像菜篮族一样每天的忙进忙出被人家杀得头昏脑胀，它还是有些方法。那我觉得有些方法，什么时候要卖股票，什么是哪些股票是你值得买的，你要用什么样的基本的一些要素，那这些东西我们觉得真的是有用。我自己在股市里面呢，在1990年代那时候是股市最疯狂的时候，就是股市涨到12800点的时候啊，突然一下又掉下来，然后接着又打两伊战争，然后又掉到2000多点，那个上下很大的时候，我曾经在股市里面工作，所以呢我看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意思的，因为他讲的很多事情呢，也许对小额投资人来讲，也许对我们一般的普通投资人来讲，这中间有些东西是确实值得我们参考。他说投资股票产生报酬，这是有原因的，是有因素的，三个因素。第一个叫纪律，纪律，投资股票要纪律，好像这很怪哈。纪律，其实我自己的经验是，纪律真是关键的要素。他说小额投资非常适合呢培养投资纪律，譬如说你可以尝试每个月呢就定期的，就我每个月我一定要投资一点钱在股票市场里面，这是一个纪律啊，不能说现在股票价格高了你就不做，或者股票价格低的时候你就大做，或者说你现在手上有钱的时候呢你就大做，你身上没钱的时候就不做，它其实不是，就是这个纪律啊，是你能不能够赚钱的第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你稳定的投资，持续的投资，这就是很重要的纪律。同时呢，你让我们看看说，你要知道自己你的收支的状况里面，譬如说你有没有积欠高利率的卡债，信用卡的卡债，大家都知道信用卡的卡债那个利率是很高的，高的时候有看过 18% 年息，我也看过 12% 的年息，那像这个不管是12还是18其实都很高。他说如果你有积欠高利率的卡债，你不要来投资，为什么？因为你一边去付那个 12-18% 的那个利息啊，那另外一边你又拿这个钱呢去投资股票，这是太大的风险。按照纪律原则，你必须要把这笔钱先去还你的卡债。他也讲很多啊，譬如说你的开销，你的这个支出，每天的每一天每一个月的那个支出都是月光族，那你也不要来投资股票，就是小额也不要。为什么？你一定要先要把这整个生活的节奏，生活你收支的节奏都弄成有纪律，你才有可能来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牵涉到第二个关键因素，叫做时间。就作者告诉我们，他说其实啊，在股票市场上面啊，能够赚到钱的人基本上很少很少是短线操作的人，很少很少的人是杀进杀出的人。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菜篮族人啊，那每天都到股市里面去泡在里面，然后跟着一起糊里糊涂的进糊里糊涂的出，那种人都是很难很难赚到钱的，一定都是蒙受损失的。那我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子，我看过很多很多的朋友非专业人士，但是我们从一些专家，譬如说最近过世的蒙格先生，大家不知道听过这个人没有，他是巴菲特的最重要的 partner， 也是他公司巴菲特公司里面的副董事长，他跟巴菲特合作了60年，那这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人。巴菲特说如果没有蒙格先生，他没有今天的成就。那蒙格先生讲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持有股票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持有时间要长，如果你持有时间不够长，你一定会蒙受损失的。所以时间这件事情来讲，就是说你必须要有怎么样，要有宽裕的这个时间。所以说如果说你这笔资金可能很快的在未来就要用到啊，一年之内就要用到，两年之内就用到，那你就不要拿来做股票的投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这本书讲的方法就是它必须是长时间持有，至少5年以上。所以你这个资金如果有5年以上的这个宽限使用期的话，那你就可以拿来 做股票。为什么要长期的做股票呢？是有效的呢？因为我们根据统计，从1926年到2018年呢、这个非常长的时间哈、八九十年的时间哈、标普500啊 ,SP 那个标普500的指数哈、平均哦，这八九十年的平均哦，年报回收率哦，可以达到 11% 哦。平均起来每一年都有这样 11% 哦。所以它表示怎么样？表示它是一个收益呢很高的投资工具之一。是不是最高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觉得它是最高的之一是没问题的。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如果这八九十年你都是有 11% 的持有的这种市场，当然是一个值得你花时间去投入，而且看起来活得越久，存得越久，拥有的越久，好像越有利。第三个关键因素叫复利。而复利什么意思呢？作者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如果你的股票或者你赚钱了嘛，哈，赚钱以后呢，你不要把那个钱呢拿去用掉花掉，买什么东西，去旅行，去吃喝玩乐，不是。你要把你赚到的钱重新再投入这个股市里面，继续的让它，让你的本金，让你的投资额呢变得更大，就你的 base 变更大。如果这个时间一长了以后，那个复利效果出来，你就会得到你意想不到的好处，也会得到你意想不到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什么叫成果吧。我想大家都有听过那个原子习惯里面讲说，如果你每一天都成长百分之一，比昨天成长百分之一，那就是 1.01。 那如果说你每一天都是成长 1%， 那你知道吗？你一年下来365天，你会成长非常多的倍，而不是什么三成啊四成，不是，是非常多的倍。但是如果说你每一天都少一个 0.1， 就是少 1% 啊，就是每天都变成 0.99， 那你的 0.99 的复利的效果呢，你最后剩下的365天之后，你剩下的可能趋近于看不见的。这也就是复利的意思，就是活得越久你就会领得越多，但你要忍得住。所以我们把这个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等式，就是纪律加时间等于复利。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巴菲特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强调的就是价值投资法。在这个价值被低估的时候，他就大量买进，更重要是长期持有。我还记得这个蒙格先生曾经讲过，他说我这个价格投资法数十年无所事事，我没做什么事情，我只是在那个价格便宜的时候我就积极的给他买入，然后呢其他就在那边等着啊，也不用去管它，也不用天天说今天股价高了或股价低了，今天大盘好了或不好，你不用，你就是在那边长时间，你就自然知道它的威力有多大。那当然我们刚才也讲到说，有时间是不应该，有的时期啊是不该投资股票的。我们这本书里面刚提到了几个，第一个是你如果有高利息的债务，刚刚讲的说比如你有卡债，你千万不要去投资股票。那同时呢，你如果你那个本金啊，那个投资的期限不长，在五年以内你也不要去投资股票。那同时作者还提醒一个，是你必须对投资标的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你也不要投资股票。就你买的股票，你投资股票必须是经过你认定的，你检查的，你投资研究过以后呢，符合你的标准，对它有信心了你再去投资。讲到这边呢，其实就讲到另外一个事情很重要，就是如何买股票。其实买股票是很重要，跟等一下我们还要再讲另外一个事情叫做卖股票。我们先来讲讲这个，根据本书啊，这本书啊，他讲的，他说你应该投入的产业跟公司有哪一些。他说最适合投资的产业必须具备下面几个要件，他都不再讲技术分析啊，他就你必须要知道哪些事情。第一个，财务的可行性跟长期的机会。第二个，有显著的未来营收成长的潜力，未来 第三个是收入流是可以预测的，所以它过去的营收啊，收入流、现金流是稳定的，可以预测的。同时有一个清晰而且易于理解的竞争格局。第五个，必须是你可以理解的商业动态。我们现在稍微讲一下，像第五个理解的商业动态，你可以理解。我以前在证券业工作的时候，我们就碰过很多，因为那时候股市很混乱，我们碰过很多的有所谓的有钱人，他买了一大堆股票，你问他这家公司是干什么，他完全不知道。我还记得一家医院的，就是那个院长的妈妈，她很有钱。我问他说：“你最近买什么股票？”他说：“买了一家，叫什么国票。”我说：“那国票公司干什么的？”他说：“应该是卖车票的吧。”完全不知道这家公司干什么，所以这个就是，就是你必须要了解它，你才能够知道它是不是这个产业是对的，是不是有成长的这个潜力，是不是这个财务状况是好的，是不是收入有可预测性的，同时也知道它的竞争格局是什么。千万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跑去买，你必须要先了解这个商业动态，你必须了解这个产业，你才会找到适合投资的产业啊。同时呢，你要在这个产业里面，你找到产业以后，你要去找公司啊。产业说啊，什么公司？比如说啊，晶圆这个产业不错，但是这个可能这个领域里面有很多公司啊，那怎么去找在对的产业里面找到对的公司呢？这是另外一件麻烦事，但是你必须要知道，就是说那些公司啊，具备一些特别的要件，譬如说这家公司备受尊崇，这家公司在产业里面备受尊崇，台积电在产业里面备受尊崇，所以呢，你就觉得这个应该是有机会的。第二个呢，拥有强大的管理团队，因为管理团队是非常强大的，而且是一个团队哦，不是老板是很厉害的，是除了老板很厉害以外，同时他有一个团队哦，这个团队是有强大管理能力的。第三个是获利能力强，营收跟获利持续的成长。它这个里面能力强里面，我觉得最重要是持续成长，就它不断的呈现一个上升趋势，这很重要。第四个，拥有足够的现金储备。我记得我们以前看过一本书啊，就是讲疫情过后，这本书里面讲说，第一个是说你现在要去看这家公司有没有未来，就看他现金的这个储备够不够。大家就举了几家公司，他说这几家公司未来看好，为什么？因为他的现金储备很够，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的现金储备是不是够的啊。我想大家都知道，像台积电的话，那现金都是千亿以上的现金，所以你就知道他们是非常储备非常够，足以应付任何的变化。第五个事情是一直持续的鼓励发放，甚至呢是增加的，就是每一年都增加一些鼓励的发放，就表示获利越来越多，他支付鼓励的这个需求也越来越强大。第六个，他是不是主导在这个产业里面扮演主导的地位。作者说，不管什么世代，不管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政党在当权，或者怎么样的经济发展，世事如何变化，他说最佳的产业呢，都会呈现继续成长、继续繁荣。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专注投资在这些产业上面，不是去投那个边缘的，你自己的投资一定会成长的很快。也许啊，讲到这边，你心中就已经开始浮现了一些公司的名字，不管它是制药业，它是什么食品业，它是科技业，它是消费品产业，或者它金融业或者能源业，其实这几个产业都是非常有潜力的，也许是长期潜力的，你应该去了解它，同时呢去找出你心目中应该要有的所谓的这个公司。那当我们选好公司之后呢，我们其实有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要严肃的面对，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卖股票，什么时候不该卖股票，有什么时候该卖什么不该。很多人讲啊，说其实买股票是有学问的，但是真正的师傅是如何卖股票，什么时候卖股票，那才是大学问。那根据我们这本书里面他讲的啊， 在讲到什么时候可以出场的时候，获利出场的时候，在这之前我们要先提醒大家，作者告诉我们，他说有些时候呢，你是绝对小心不要卖股票啊，奇怪，不要什么意思？他说当这个股价很高的时候，当这个公司如果出现暂时的衰退的时候，不要怕。当你的经纪人或你的朋友或是你的一些同事告诉你说诶，现在可以卖股票的时候，你不一定，你要小心求证，你不要轻易的卖出啊。蔡澜族的特色就是人家说买你就买，人家说卖你就卖，通常你都是接到最后一棒。同时呢，你还想要用你 A 的股票的所得去抵消 B 的股票的损失，像这样的时机呢，都不一定是好的时机，不一定是你适合你卖的时机。那作者说什么时候是你可以卖呢？他说第一个，如果这家公司呢持续亏损，如果这家公司呢债务变多了，可是呢他这个债务变多并没有把这些债务呢呈现说去投资了更多可以成长的，未来会成长的一些机会或者一些事业，没有，他就是纯粹的债务增加，这背后一定有原因。第三个状态呢，就是管理团队呢无法控制或是无法应对当前的变局，就管理团队已经失控了，这也是你应该要卖出股票的时候。另外一个时机呢，就是他主要的业务转向，就是他原来是做这个行业，他转到另外一个行业去。那这个时候呢，通常如果你对这个产业你也不了解的话，你就要三思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就等于是超出你的理解范围，这个时候你可以下车，你可以换股了。同时呢，如果这家公司没有增加未来收入增产啊，或增加收入的任何计划，这也要小心，这可能也是你出场的机会。所以大家可以看，比如说你看那电信公司中华电信，你看那台积电，它每一年呢、啊，在那个资本支出，就是买新设备啊，买新系统啊，做很多新的资产的时候，为了明年，为了后年继续做的投资内容，他们金额都是非常大。如果他们突然变小的时候，你就要小心。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等于是说没有增加未来收入的新计划。那很多公司是这样子哦，他这个每一年的这个赚到的钱都全部发给了股东哦。为什么？他不留一些钱下来做新投资，不留一些钱下来做转投资，这就是讯号，这可能是你应该要换股，不要再持有这个股票。因为我们这本书它其实告诉我们大家，其实长期持有，它一直强调长期持有很重要。长期持有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要告诉你要创造长期的价值。那长期的价值呢，它也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它说其实我们必须要长期的不断的持续的去做一些管理，就是我买卖股票里面我要去管理我的绩效，要去长期记录我的绩效，让这个整个的状态呢你要了解。他说有三个指标你必须要知道，第一个叫做本益比，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本益比呢就是股价除以它的获利，每去年的获利，比如说它股价是30块，它去年它的获利是3块钱，那意思什么？意思就是30除3等于10，它本益比就是10，那本益比是很重要的、哦、然后第二个呢是股价营收比。什么叫股价营收比？是公司的市值除以它一年的营收。公司的市值啊是什么意思呢？就公司市值就是公司发行的股数乘以现在的股价，就是它整个市值，这个公司值多少钱在市场上面哈？那值，比如它这公司值10亿，那它的营收一年是多少？一年营收是2亿，那就是什么？就是10亿除以2亿，就是营收比是5，这个是重要的。第三个是对于毛利率、营业利率跟净利率，这个、要了解而且要关注。毛利率大家都知道，就是毛利除以营业额， 那什么是毛利呢？毛利指的是在营收扣除了产品原料成本之后剩下多少的，那个就叫毛利。所以毛利率是毛利除以总营收。第二个呢叫营业利益率，是营业的利益除以总营收。营业利益率呢是指营收在扣除产品原料成本和企业营运费用，它比毛利差不一样的是说它多了一个费用，把成本跟费用两个都扣除之后你还剩下多少，那就叫做营业利益。那营业利益率呢就是营业利益除以总营收。第三个呢叫做净利率。什么叫净利？净利是指公司在付完所有的费用，包含税金啦，包含这个借贷利息啦，或者什么分摊啦，或其他所有的开销之后所能够保留下来的钱，就是叫净利。那净利率呢就是净利除以总营收。那这三个数字呢听起来，我不知道大家如果稍微有一点学过会计的话，大概就知道这三个是什么意思。但如果你没学过会计也没关系，这三个事情是很简单的，因为大部分的这个财务报表上面呢都会列举这些东西，你稍微算一下就知道。那所以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些简单的统计指标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做决策，帮助我们选股，帮助我们了解这家公司好还是不好。讲到这边呢，今天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跟大家分享小资金也可以投资股票，而且这个投资呢是有方法、有逻辑、有系统的，让小资金的投资人不要每天在股票市场里面杀进杀出，也许你就可以在股票市场里面享受那个长期持有所带来的一些获利。以上的内容是出自大师轻松读第950期，我是余国定，希望今天讲的事情对你的投资理财有一点点帮助。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再会。